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前面一课，我们由教会法899条到901条，看了什么是感恩祭，司铎在感恩祭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弥撒意象等。这一课我们要由教会法902到907条来看感恩祭的举行人。在教会法里讲举行感恩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喊别为神父共祭，另一种方式是神父自己独立献祭。神父有完全的自由选择独自献祭，拉丁文用的是完整的自由。
神父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完整的自由呢？平常神父不是独自献祭吗？
这是因为有些地方存在着一种压力，勉强在同一个团体内生活的神父们必须共同奉献弥撒。现在我们来听听教会法902条是怎么说的。
除因信徒的益处另有需要或愿望外，司铎可共同举行圣祭，但个人仍得自由以单独的方式献祭，但不得与正在举行共祭的同一教堂或圣堂内同时单独举行圣祭。
神父，共祭的意义在哪里？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礼仪宪章57号讲到共祭的时候说，共祭可以显示司祭制的统一性。在教会内，无论东方或西方，到现在仍然沿用共祭的方式。
神父，什么可以举行共祭呢？
依照902条，只要不妨碍信友的益处，常可共祭。下面903条，对出外旅行的司铎很有用。出门之前，最好向自己的长上要一封信，证明自己有资格献弥撒。903条说，
教堂的住持司铎有权准许陌生的司铎举行感恩祭，只要他能出示由他本人的教区教长或修会上司于一年内所发给的推荐信，或能明智地设想他并无举行感恩祭的阻碍，亦可准许。
这么说，到陌生的地方之前还别忘了要一封推荐信，否则很可能因为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而无法献弥撒。
是啊，不过教会法也说，本堂神父能明智地设想你没有献弥撒的阻碍而让你献祭的。
神父，司铎是不是每天都应该奉献感恩祭呢？许多次因为根本没有教友参与感恩祭，或者是平日大家都去工作了，只有神父一个人，连辅祭也找不到，是不是因此就不献弥撒了呢？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待会儿我们再谈。司铎和准备晋升司铎的修士应该多多沉思默祷教会法904条。这条法律是由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司铎职务和生活法令第13号来的。904条说，
司铎应常牢记救赎事业继续不断地在感恩祭的奥秘中实现着，因此应时常举行圣祭，且诚恳奉献每日举行的圣祭， 即使没有信徒们在场亦然，因为这是基督和教会的行动，司铎在行动中执行其最主要职务。
对于是否每天都举行感恩的问题，我有一个亲身的经验。我认识一些年轻神父，如果没有共济，他一个人就不奉献弥撒，结果久而久之就丢掉了圣召。
神父，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是啊，这是因为他一方面忽略了弥撒是神恩宠佑的主要泉源，另一方面他对司铎的认同不清楚，不知道司铎究竟是做什么的，太看重友爱团体，而忘记了奉献弥撒的主要是基督自己。这样的神父大概也不很注意感恩祭的那个祭字，祭就是拜天父，每一次献弥撒就是让天主的救赎大业在我们此时此地的人类身上产生影响。这就是教会法904条说的救赎事业继续不断地在感恩祭的奥秘中实现着。所以献弥撒是司铎最主要的职务。
神父，这样有没有辅祭或有没有信友参与弥撒都完全一样吗？
不是这样讲，理想的或更好的是和教友一起献感恩祭，代表本地的教会朝拜天父。但是今天有许多地方教友不大可能每天望弥撒，那么神父不能因为没有辅祭没有教友来就完全放弃，干脆不献弥撒了。下面我们来听教会法906条说的，
无至少一位信徒参与时，司铎勿举行圣祭，但有正当及合理的理由时，不在此限。
神父，什么是正当及合理的理由呢？
所谓正当合理的理由，在教会法律的说法是指很轻微的要求，意思是说神父为自己的热心，为了祈求神恩祝福就够了。此外，如果教友奉献弥撒的现金或神父奉献弥撒数目够多，不能都在主日有教友望弥撒时奉献，神父可以每天独自一个人奉献。在大陆，神父独自一个人奉献弥撒的机会可能不少，请这样的神父多默想教会法904条，会有很大的安慰。因为即使每次只有神父一个人献祭，也是基督与教会的行动，千万别想只是自己孤独一个人。这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训诲，非常鼓励人的。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13号讲到弥撒圣祭时这样说，
尤其在弥撒圣祭中，基督将自己奉献做牺牲以圣化人类，而司铎则以特殊身份代表基督，所以务请司铎效法他们所行的，就是说举行主的死亡奥祭，应当也致死自己身体的缺陷及恶念。在感恩祭的奥祭中，正是继续实行我们得救的工程，这也是司铎的主要工作，所以切盼司铎每天举行，因为即便信友不能在场，弥撒也是基督及教会的行动。因此司铎既然与基督司祭的行动相结合，就等于每天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天主。司铎既以基督身体为食粮，就是在心内参与基督 做信有食粮的仁爱。
神父，教会鼓励我们每天献祭，一天可以献几台弥撒呢？
这个问题在教会法905条讲得很清楚。
第一，除依法准许在同一天内多次举行圣祭或供祭的情形外，司铎一天内只可举行一次圣祭。第二，如缺少司铎，教区教长得准许司铎因正当的理由一天内两次举行圣祭，甚至在牧林的需求下，在主日和法定的节日内三次举行圣祭。
这里讲得很清楚，按照规矩一天只能献一台弥撒。
法律上的例外是指哪些情形呢？
例如追思已亡和圣诞节，那两天神父可以献三台弥撒。除此之外，如果牧灵的需要，教区教长可以准许神父一天献两台弥撒，主日可以献三台弥撒。
神父，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后，弥撒礼仪有一些改变，请问哪些经文只有司铎才能诵念呢？
教会法907条指出，感恩祭的礼仪经文中哪些经文是司铎才能念的？
在举行圣祭时，执事和平信徒不可诵念祈祷经、奉献经及领圣体后经，尤其是感恩经，或做本属于举行圣祭的司铎的行动。
神父，什么是本属于举行圣祭的司铎的行动呢？
例如弥撒结束时的降服。
神父，普通教友可以在弥撒中讲道吗？
这个问题先要澄清是什么样子的讲道。
讲道也分好几种吗？
是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已恢复了传统中最符合福音精神的讲道方式，中文把它译称为讲经。礼仪宪章52号这样说，按照礼仪周期，从圣经中发挥信仰奥迹与基督徒的生活原则，即所谓讲经，是礼仪的要素之一，应该特别注重。在主日及法定庆节有民众聚会的弥撒内，无重大理由不得略去讲经。
神父，这么说，讲经是根据礼仪周期安排的圣经，发挥信仰和基督徒生活的关系，而不是讲与当日圣经无关的道理了。
你说的对，有时候神父会讲很多的道理，但是和礼仪周期无关，或不是根据圣经。严格的说，这不是讲经。而且要注意的是，这里说在主日和法定庆典有信友参与时，除非有重大理由，不能不讲经。此外，在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第24号也说，
宣讲的职务 如牧灵讲道、要理教授以及一切基督化的训诲，尤其应占有特别地位的礼仪中的圣经训示，也都应从圣经的言语中取得健康的滋养，获得神圣的生气。
这里中文译成圣经训示，示是解释的示，这就是礼仪中的讲经，或称为圣经训示，是保留给司铎或执事的。换句话说，只有司铎和执事可以在弥撒中讲经。现在我们要再看法典767条，这条法律第一二三项都提到弥撒中的讲经。第一项说，在宣讲的类型中最卓越的是讲经，此为礼仪的一部分，并为司铎或执事保留的。
神父，既然讲经是弥撒礼仪的一部分，那么司铎应该好好的查考圣经，准备讲道词咯。
的确如此。按照神学家拉内神父的看法，他认为讲经是礼仪的一部分，有他必然的恩宠效果。这就好比不管神父怎么样马马虎虎祝圣饼酒，仍然有效地成为基督的圣体圣血一样。但是这并不是说随意讲讲就可以了。我唯一的希望是司铎千万别偷懒，不努力准备讲经，也不设法在司铎的本行中精益求精。这也就像各行各业的人，不努力寻求进步，充实自己专业本领，迟早会被淘汰的。一位司铎不努力改进自己的讲经，虽然不至于失业，但是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只要想想就不难知道了。好，现在为止我们很清楚地由教会法767条第一项看到弥撒中的讲经是司铎和执事的职责。一般教友在弥撒中做见证的话就不是讲经。在台湾的中国主教团1984年6月8号决定，主教许可或至少本堂神父认可的人才能在圣堂正道，为不能代替神父的讲道。因此弥撒中平信徒不可以讲经，但是在主祭神父讲经之后有平信徒出来做见证，这是可以的。今天就讲到这里，天主保佑。